欢迎收听还在听，我是荣少爷，
我是你们的老编。我们之前来介绍了这个林秋离老师跟熊美玲老师夫妻档的这个词曲作品啊，那当然咯，一定很多人也跟这个老编少爷一样知道啦，台湾还有两对很重要的夫妻档的这个词曲音乐人，他们的作品太多了，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嘞，继续我们要来欺负这些创作人，我们要让他来 PK 啦，不过
我们真的每次都非常的残忍，但是虽然我们是把它拿来做 PK 对比，但是其实我们真的没有让他们较劲的意思，反倒是透过这些主题的 PK 对比来让大家提醒大家一些，哦，他们有这些好听的歌曲哦。
是的哈，今天的一组嘞是这个80年代华语流行音乐的金牌搭档谭健常小轩老师哈，另外一组嘞是90年代的王牌组合张宇跟十一郎哈，这个其实我觉得他们刚好是两个世代，你知道吗？一个80年代，一个90年代，就刚好有点隔开来啊。所以等一下大家经过我们这个交叉介绍的过程中，你真的会看到两个不同世代哈的这个创作者音乐啊，还对这个人间情感不同的解读，一个很有趣的对照，我觉得反正我们每次 PK 都没有分出胜负嘛，所以
对啦，我们真的不忍心真的大家选一个啦，
对啊，大家就当作是两个世代的对照，用这个方式来听我们自己的节目。而且我们这一集呢，我们会专注在这两组这个创作搭档写给其他人演唱的作品啊，所以这个张宇老师他个人演唱的作品嘞，今天我们不会特别拿出来介绍啊。当然，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还是会去介绍张宇老师的歌哈。
对，所以留言请大家不要来问为什么没有用心良苦，
用心良苦，对
的，一直下四百龙吟这些都不会有，月亮惹的祸都不会有先跟大家说一下哈。
对，大家不要急哈。这个讲到这个张宇跟十一郎，这个他们的爱情故事，大家应该好吧？如果大家不知道哈，稍微讲一下。下好了，他们12岁就相识了哈，17岁开始谈恋爱，好，1997年结婚，到现在感情还是很好哈。这个十一郎是这个张宇帮老婆取的笔名，因为这个他老婆这个十一郎的本姓姓萧，然后因为那个张宇很喜欢狄龙演的一出戏叫做这个萧十一郎，所以就用十一郎当作他的，然后那个张宇这个艺名嘞，则是十一郎取给他的，为什么哈？因为在这个十一郎他是这样认为，他是说在张宇的这个宇的这个宝盖头之下，大家把那个字拿来说文解字一下，宝盖头之下的那个鱼刚好是十一两个字叠在一起他的意思就是说张宇你无论去到哪里，你的家里面都有我十一郎的存在，
好可怕的叹气
你不要这样子讲，痴情啦，这是一种深情，而且透过各种方式要让张宇记得你家里就是有我好，我们虽然说这个带点这个开玩笑的这个语气不过我也是真的觉得这个张宇跟十一郎这对夫妻他们的作品就是呈现这种很泼洒的大块式的表达自己情感的方式，即使是痛苦也不会妥协，很有气势，是不是很适合在90年代在 KTV 唱？我觉得非常适合，
对对对对，很多你喜欢的 K 歌都是他们的作品。
对，等一下大家如果听到张宇这些歌你想要唱那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的歌都很适合在 KTV 独唱，你知道吗？让大家来鼓掌这样的歌展现技巧。这对才子才女以他们的这个口气我觉得写活了很多这个爱情里面的什么各种猜疑，还有很多无奈的抱怨，
对对对对，
抱怨非常多，虽然很零碎但是真的非常的真实。我们进来介绍的第一首歌嘞，是这位歌手的这个东山再起之作，我们常介绍他了，大家可能会常觉得说为什么你们又要介绍他的歌呢？因为这个歌手真的就是从80年代一直红到90年代，人家红了20年，我们还在听不太可能避开他的歌了，黄莺莺演唱的回心转意。
我觉得回心转意啊，我觉得这是英英姐她在90年代最具市场卖相的抒情歌，因为你只要一听到这首歌，你就真的很难不被她的那个旋律给打动。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直球的控诉，她直接就是说我不要跟着你的脚步，她第一句话就在不爽了，那个整个很直白的控诉，我觉得非常的有戏剧性。
对， 对，你怎么会是我的幸福，我竟如此的盲目，所有认真守住的坚持你到底在乎不在乎。我觉得等一下我们再一系列听完这个十一郎的作品，你真的会觉得他的歌词里面有很多一点都不掩饰的抱怨。
对， 对， 对，
对于这个另一半，就是这种直接的抱怨，我觉得真的是十一郎的特色，而且我真的觉得他也帮很多女生把这个心情给说出来了。好，这首歌英英姐表现得非常好，也因此让他在这个滚石的那一段比较低潮期之后啊，就我刚刚讲的有点这个东山再起啊，
对对对对对，
再见光明的感觉。好，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谭健常老师跟小轩老师的作品呢，啊，各位不好意思哈，也是英英姐的歌哈。我们今天这个第一个主题就是英英内斗啦，英英姐的自己的歌打自己的歌哈，来 PK 一下哈。我们来听的是这个英英姐在《赌徒》这张专辑里面演唱谭健常跟小轩老师的作品《冬夜》。
英姐唱过很多谭健常跟小轩的作品，像呢喃啊，就是她早期重要的作品嘛。然后到了冬夜，我觉得就跟刚刚的回心转意完全不一样，它是非常的有气氛的营造的，它是那种低音感哦。它的写法就跟刚刚十一郎的写法不一样，什么曾经如彩云般的声音，如今彩云般散去，是不是在带着一点点微散文的感觉，我觉得他是带着那种深深的惆怅的悔恨，然后他整个是很不断的铺叠，然后带来一个戏剧感。我知道冬夜是英英姐的歌迷很喜欢在赌徒专辑里面一首代表性的作品啊。
赌徒这张专辑我说过了，整张专辑真是
都好，
没有一首
对，
对，没有首不好听的。但老编也对冬夜这首歌的感触特别深，我真的好喜欢他副歌唱，为什么你所遗忘的竟是我最希望拥有的，为什么你所能给的是我最需要遗忘的。我觉得那边的矛盾感我好喜欢哦，而且那边就是你刚刚讲的嘛，英姐在那边就唱的特别的戏剧化嘛，非常喜欢哈。这个我们没有去特别去介绍这个小轩谭健常写给英姐的呢喃啊，也没介绍这个几招风雨哈，因为我真的觉得冬夜这首歌我个人是特别的喜欢哈。这个科普一下谭健常老师，谭健常老师其实是印尼的华侨哈，他11岁的时候跟这个爸妈从这个印尼回到台湾，在回到台湾的这个船上哈，他听到了这个船长在弹吉他哈，因此就埋下了他想要往流行音乐这条路上走的这个种子哈。他在大学时期组团演唱这个西洋歌曲，也因此认识了在中文系念书的才女小轩啊，然后两个人就携手创作啊，他们的作品啊，在80年代非常非常的这个走红啊，好多人，刘文正啊、费玉清啊、黄莺啊，都唱过他们的作品，而且都非常的走红啊。我个人觉得，谭健常跟小轩的这个作品啊，磅礴。而且这歌词有那个把古诗跟新诗的感觉结合起来，配合上谭健常老师擅长这个西洋的旋律啊，总是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要向这个天地日月星辰怒吼啊，或者是轻声诉说的感觉。对，
不是向太阳怒吼，是向日月星辰怒吼，
是向日月星辰。但你会听到很多歌是怒吼，然后也有一些歌是轻轻的诉说啊，但是有一个特色，他们很喜欢拿大自然的景物啊来作为这个 人心情的一个写照哈、嗯嗯嗯。这个
对，
虽然是老夫老妻了，但是感觉得出来他们的作品里面还是有那种浪漫的感觉哈。啊，同样是这种老夫老妻，十一郎跟张宇也是老夫老妻哈。可是这对老夫老妻不是那种平心静气的老夫老妻，十一郎他非常会帮那个对于爱情期待度很高的女子啊、哦。写出憋在心里的话哈，当然这个他歌词里面也有一些是那种想通了之后很甜蜜的感觉，
对，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台湾红的全都是这种抱怨型的歌，
控诉型的歌，台湾人就是喜欢呐、啊，
就是喜欢呐、哦。我觉得大家会发现，这个整个张宇的歌某个程度有点像是90年代台湾流行曲的缩影啊、哦，很多那种不加掩饰的痛苦啊、哦，的确是那个年代的一个标志哈、哦，这个。我即使到了现在，如果有这个男性朋友跟我抱怨说他的这个女友跟老婆他搞不太懂他在想什么，我都一律建议他去听十一郎的词，因为十一郎的词显得非常的浅显易懂，而且没有在掩饰的哈。接下来这首歌哈，虽然说是这个男歌手演唱的哈，但是我觉得某方面也可以听得出来十一郎在抱怨的感觉哈。接下来这个 PK 的主题是歌王的 PK 啊，张宇队推出来的是香港歌王张学友的很重要的作品《回头太难》。
这首歌应该也是《祝福》这张专辑里面非常有人气的作品。我觉得张学友啊，他就是适合唱这种其实带着一点点蓝调感觉的抒情歌。我觉得这种歌让张学友来唱，就绝对不会出错，然后绝对感动人心。再加上我觉得十一郎的歌词，哇，契合当时张学友给人那的形象。
对，这首歌我当时在听的时候，我就是觉得说好痛哦，就是他的歌词里面每一句就是。过了这一夜，你的爱也不会多一些，你又何必流泪，管我明天又爱谁，可知心痛的感觉总是我在体会。当我们感受到十一郎一直有一种憋在心里，我现在已经受不了了，我要发作出来的感觉、这种东西其实就是吸引人的，因为他就是我刚刚一直讲的，他不掩饰，他要展现他的情绪。相对于我们要介绍的这个谭健常老师对的这一位金钟歌王，他的情绪就绝对不是这种个人情绪哈、哦，他那个情绪是怎么讲？浓浓的乡愁啊！这首歌是文章演唱的代表作哈，《365里路》。
我们又再度的介绍文章，继上一次的那个望天之后，对对对对，这也是一首文章中国风的代表作，这是我们小时候就很熟的歌。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小时候总会有一个路线是会让我们听到很多这种中国风或者是那种浪子归乡的心情。不过这首歌我觉得让文章那种非常澎湃大气的歌声来唱，我觉得是非常适合他，又再加上他本来就是华侨嘛，
对，
所以很适合他当时的形象，
非常适合。其实这个小轩谭健常有太多这种所谓的这种我们可以说是国族情怀的歌啦，像费玉清什么变色的长城啊，梦驼铃啊，哦，都是他们的作品。但是相对于这个费玉清这种非常完美的这种演唱方式来讲，其实文章的歌声里面其实更多了一些唏嘘，更多了一些惆怅，其实我觉得是更现代感一点。然后文章跟这个 谭健常老师合作作品太多了、啊、365里路之外还有这个故乡的云、古月照进城嘛，都是他们这个夫妻档的作品、啊、这两个老师哎，我觉得小轩跟谭健常真的是蛮因材施教的、哦、他们从文章的身上看出来这个风格，所以大量的制造这些歌、哦、去奠定他在这个听众心目中的形象。刚刚的黄莺也是嘛、哦、呢喃、几朝风雨、冬夜，也是有一种很特别的针对黄莺莺去塑造的感觉、哦、这个讲到这种量身定做的这种感觉、哦、我们接下来张宇十一郎队推出来的这个主题、哦、外籍歌姬、哦、就不是台湾的女歌手的这个 PK、哦、这一位歌手唱的这首歌我不确定这个歌手本身有没有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哦、但是据我们所知、哦、当时候十一郎的确遇到了一些心理上的挫折、哦、这首歌是彭羚所演唱的《囚鸟》。
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这缭乱的城市容不下我的痴，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这样的放肆。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事，对爱不及，可惜这无味的日子，眼泪是唯一的奢侈。
世界经典囚鸟，我们终于介绍到了。老实说，我对这首歌我有一个非常偏心的一个感受，我觉得可能只有我有了，因为我觉得这首《囚鸟》它本身就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它确实也是一首难度很高的歌，有非常多人在选秀节目都会选唱这首歌，能够展现他们的技巧，但是我必须要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像彭羚唱出我要的这种感人的程度，我真的只有彭羚的版本。我觉得彭羚在这首歌他的表现真的是完美，我觉得他完美是在于他的每一个气音，他每一个转音都是非常非常精致，那个细腻的声线，他的呈现出来的感觉我真的觉得是无与伦比，能够把这首歌唱得这么的有质感，唱得这么有情绪，然后又不过度的去渲染他的技巧，我真的只有彭羚能够唱到这样子的感觉。
对，这首歌这个据这个十一郎所说，是那时候他刚生完小孩，然后那个时候张宇的这个事业刚好是巅峰期嘛，所以很忙碌，两个人那个时候差点有这个婚姻危机哈、哦。这个因为这个张宇没有时间陪十一郎嘛，他每天在家带小孩啊，就有点忧郁这样子，所以写出了这个《囚鸟》这首歌，歌词非常非常的哀怨，他是哀怨的抱怨到对方连回嘴的空间都没有，因为他的歌词是一句一句的控诉，是没有停下来的
控诉。对对对，
对他说。我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冷冷看着你说谎的样子，这缭乱的城市容不下我的痴。哦，下面那句太棒了，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这样的放肆，对不对？可是很奇怪哦，明明是这种哦，抱怨到甚至会让人觉得有一点招架不住的感觉，可是因为彭羚的演唱，他没有要去唱那么的怎么讲泼辣啦，或者是横冲直撞。
对对对，
他要唱的就是，我一方面我那个情绪有点憋住，我让你听到我的抱怨，可是我的情绪又 hold 在那边，随时要有点崩溃的感觉。我觉得那种情绪就是最吸引人的、哦、不是，
对对对，
我觉得真的不是所有控诉型的歌都一定要唱得很满，你收一点，让大家更能够、啊、感受到那个什么紧张感。我觉得这首歌就是掌握的非常非常好、哦、感谢你今天的收听。
哎哎哎，等等，节目还没结束哦。还在听的忠实听众，还喜欢这一集的主题吗？提醒你，现在我们也开放小额赞助咯。
想支持还在听吗？欢迎点击节目资讯页面里的抖内连结，详阅公开说明书。
现在让我们回到节目，继续还在听。
这个来讲到这个外籍歌姬、哦、谭健常老师队派出来的嘞，不是香港来的哈，他是新加坡来的歌后级的人物哈，邓妙华演唱的《心灵之约》。
你感觉是那么的靠近你。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啊，邓妙华的印象就是牵引嘛。但是呢，我又再去重听《心灵契约》这首歌，我很惊讶，因为我觉得邓妙华她的唱歌的实力远远超过于我们的想象。我觉得她的歌声非常的有透明感，然后这首歌我觉得非常的好听，具有商业气息，我觉得非常的有感染力。我个人在重听这首歌，我是有被惊艳到的，而且我也觉得这首歌也蛮适合苏芮来唱。
哦，那个感觉哈，这是他这个唱红了《牵引》之后的另外一首很重要的歌。但是的确啊，因为《牵引》也是小轩跟谭健常老师的作品嘛，那这首歌没有像《牵引》这么红啊。但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而且我跟你讲，我真的好喜欢新加坡歌手的咬字哦，就是你说孙燕姿也好啦，陈洁仪，我好喜欢他们的咬字。我觉得他们的咬字有一种很特别的，就是他们把中文这个东西唱出一种新的韵味。我觉得这个东西比较难去形容，如果大家有跟老编有类似的想法的话，欢迎大家也分享这个感觉给老编哈。就是我觉得你刚刚讲的，我觉得邓妙华的声音卢健形容的好棒哦，透明感。我觉得这个透明感透过他这个这首，因为这首歌本来就带了一点，你知道吗，心灵成长，其实带了一种哲学的光环，对不对哈。透过邓妙华的演唱，那些很特别的咬字的方式，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好听。我个人喜欢这首歌其实是大过于牵引
，嗯，
对。然后讲到了这个小轩老师的这个词哈，他其实从小的志愿是当作家，但是这个没有圆梦，成为了这个作词人。然后对他来讲啊，就是他常常会为了写词的事情跟这个谭健常老师会有冲突哈。但是他说，作词本身对他来讲是非常有疗愈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哈。谭健常老师哈，曾经被这个记者问到说啊，你这个从小啊，从这个印尼到台湾，后来又移民到加拿大，按着你到处跑来跑去啊，那你对这个家的看法是什么？我觉得他说了一句很感人的话，他说：“小轩在哪，我的家就在哪。啊”有没有哈？对，我们说我们不只要 PK 这两组夫妻档写的歌，也可以 PK 他们的感情有多深。对，好好笑，好爱乱来，没有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 PK 的这个主题嘞，叫做冷门的佳作。有一个歌手是偏冷门的歌手，有一首歌是这个歌手偏冷门的歌。这个偏冷门的歌手，张宇对这个偏冷门的歌手是谁嘞？有些人还记得，有些人可能真的忘记他了。他是徐世珍演唱张宇十一郎的作品《我的快乐悲伤》。
对，小时候对徐世珍很有印象，因为我哥买过他的唱片。大家现在对于徐世珍的印象可能是他写过小幸运啊、金瑶的歌词，但是我们小时候对于徐世珍的感觉就是，你不觉得他有一个很大学女生的感觉吗？他就很像是他就是我们介绍过的徐仲威，就是有这种感觉，就是一个很有智慧，然后很有书卷气息的一个女生。但是老实说啊，这首歌其实是一首非常有张力的歌，因为它其实它整个副歌是很紧密的，浓浓神经质的感觉。但是呢，我觉得被徐世珍唱，它是不会很悲凄的感觉。你知道，我个人觉得徐世珍在唱这首歌，很像是大学女生在抱怨哦，但是她抱怨不是在抱怨情人的那个口气，有点像在抱怨说啊，下午茶的餐厅我都订不到，或者是说，哎，期中考要到了，笔记快点借我，有一种大学女生的一种小小的娇嗔感觉，我觉得非常的好听的一首歌。
对，他的语气中就是学生感很重哦。这个徐世珍曾经提名过这个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他没有得奖，所以后来就是慢慢也就是转换了这个跑道啊。就刚刚少爷有讲嘛，田馥甄的小幸运，其实阿妹的真实也是这个徐世珍写的词哈。 这个我个人也是一直还蛮喜欢徐世珍的声音，因为我觉得这种声音只有在那个年代才会有，就是这种带了一种大学女生的气韵在唱非常商业型的歌曲啊，我觉得只有那个年代才会有的事情啊。现在大学女生真的不是这样的气质，感觉真的完全不同了哈。那小轩跟那个谭健常老师要推出来 PK 的这个冷门一点的歌曲来，这歌手很热门了哈啊，至少对于这个老编少爷来讲是热门歌手哈。但是这首歌比较少啊被大家提及，这是叶欢演唱的《褪色的爱情》。
其实叶欢的个人第一张专辑里面收录了一首抒情的好歌。叶欢的第一张专辑，我跟老编我们在叶欢特辑后是有稍微聊，除了全新的自己啊，很深情的抒情歌《因为爱你》之外，其实有蛮多比较恬淡人文性的一个抒情小品。那我觉得这首歌就是这张专辑里面另外一首带着一点人文感觉的抒情作品。总觉得了，这首歌如果让别人来唱，很容易唱得很油，或者是唱得非常的俗气，但是真的是因为叶欢的声音把这首歌加入了一些很高的一个气质，尤其能够凸显这首歌里面一个带着一种浓浓的神秘感。
对，而且哈，我个人有一个疑问哈，就是你刚说心灵之约感觉苏芮来唱也不错对不对，我觉得褪色的爱情这首歌是不是黄莺莺来唱也不错啊？
也不错也不错，有
那个感觉这样子哈，我就不知道说当初到底是谭健常是专门写给叶欢的，还是其实本来是要写给黄莺莺的呢？不，我自我个人就是突然这样子觉得了哈，因为的确在这叶欢的第一张专辑的这个词曲阵容里面，看到小轩谭健常，我个人觉得是有一点特别，就因为就是
因为你觉得小轩谭健常有点像是黄莺莺的班底嘛？
对对，然后加上这个《因为爱你》这张专辑，大部分的这个词曲都是比较更年轻一点啦。对，看到小轩谭健常这种之前哦，可能就是跟黄莺莺啦，跟其他女歌手合作，突然出现在叶欢的阵容里，会觉得有一点，我觉得是特别啊，也不是突兀，是特别这样哦。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啊，我非常喜欢《褪色的爱情》这首歌，我觉得叶欢把这首歌掌握的非常的好，而且我好喜欢他一开始唱的《曾经有风吹作过那片春水》，叶欢的声音听起来很冷静。但你可以感受到冷静下面有一波一波的情绪要上来哦，我好喜欢他第一张专辑的唱腔哦，无论他之后变得更温暖啦，更能够技巧更好，但我真的好喜欢他第一张专辑的唱腔哈，再讲一次，非常喜欢。接下来张宇队、谭健常老师队，好，我们要继续 PK 的嘞啊，就是啊，还在听最爱 PK 的主题之一叫做玉女啦，
玉女又来了，
我们的玉女又来了啊，而且今天这个第一个张宇队推出来的这个玉女嘞。他在这首歌里面是从玉女哈，就是这个玉石的那个玉，要变成欲望的玉哈，变成另外一个玉女。他是谁嘞哈？方文琳演唱的《脱轨》。
望眼欲穿的相思，往哪里开始？谁的面前我可以放肆所有渴求的心？点到为止，好歌写了不应该的心事。望眼欲穿的相思。我难以克制，弄得自己什么都不是，几乎脱轨的心，曾几何时又从我的生命中消失。
我觉得90年代的方文琳蛮有趣的，你记不记得他在脱轨之前唱的是一些像飞起来这种突然间变得是很轻快很开心的女子，后来一变成像是爱像一把刀啊面纱这种专辑，这种比较moody的歌，后来呢他到了脱轨突然间变成一个爱恨分明的欲望的女子，我 当时对于方文琳突然间变成这样唱这种歌，其实我个人是蛮讶异的，因为他怎么会唱这么的剽悍，这么的激情，这么的直接的这种抒情歌。
我觉得是孤注一掷嘞，因为老实说你刚刚提到那些歌，我们这些长久听歌的歌迷当然就印象很深刻了，但的确在市场反应上不够好吧，我觉得就直接来讲就是不够好这样子。而且周伟这首歌我记得是在上华时期的歌吧，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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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上华就是很会塑造，就我觉得上华有一个长处是他蛮会帮一些歌手重新塑造一些新的形象了，有点像是某一段时间的滚石。我觉得他就是希望觉得说啊，你既然一直走的这个各式各样的路线没有那么适合你，那我们就大胆一点好了，直接让你当什么欲望师奶，我觉得就是那种感觉。这首歌哈，大家听了歌词，哎，很刺激呢，心里有了隐隐的自私，处处逃避你的注视。我好想离开被你呵护的日子，冒险一次。他要冒险什么呢？冒险的是
不偷
尾
了，
偷情，对啦，
偷情啦，
对啊。他说，谁的面前我可以放肆，所有渴求的心点到为止，好怕泄露不应该的心事。哇塞，这首歌的歌词写得很露骨呢。
我要问一下老编一个问题，我自己，你会不会觉得这首歌如果让裘海正来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因为我个人自己觉得，我觉得裘海正不管是你丢很商业的给他唱，他就会唱出他自己的有的质感。所以我想，我就觉得，哎，如果这首歌让他的好姐妹裘海正来唱，是会唱出不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而且可能会更适合裘海正。我不确定了。
哇，裘海正变成欲望师奶，
歌词可能要换一下哈，拍谁哈？
对，歌词可能要换一下了哈。对，那个哦，海正姐如果脱轨的话，感觉会出大事的感觉。不过这首歌真的很有趣，因为我们刚刚一直讲，我觉得张宇的曲里面哈，都有个横冲直撞，都有个霸道感，然后加上十一郎的词又写得非常的直白，然后也是一刀一刀往前冲的哈。这首歌很有趣的是，明明是自知要脱轨的女子，可她的情绪超级理直气壮的哈，她就觉得我只是什么，我只是想冒险一次嘛，
我只想试一下，不行吗？
哦，你这个娇嗔应该让文琳姐当初来参考一下。我觉得这首歌有点可惜啦，老实说我觉得这首歌的商业卖相非常好，但是是不是红的程度也不够，我觉得也不够，就是说应该要更红的一首。另外一个哈，这个小轩弹健唱队要推出来的玉女泪啊，我们常常介绍她的歌哈，今天要来介绍林慧萍演唱的你若是真的爱过。
非常喜欢这首歌，我很喜欢歌曲里面有一些冲突跟反差，那对我来说这首歌就是一个冲突跟反差做得非常有趣的一首歌。因为这首歌的曲式啊，它是一首大调，充满着进行曲的那种感觉，所以它的曲式是非常有积极感的，你好像是要听一首好像很阳光正面的歌，但是 no no no， 不管是歌词或者是慧萍，他那个超悲苦的嗓音，我觉得就有非常大的反差，非常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冲突感，我觉得是这首歌最有趣的部分。
对，因为这首歌你刚刚讲了，它这个进行曲的这个节奏啊，你会一开始你会以为这是一首怎么讲，有一点像是阳光开心的在诉说爱情中的美好，对对对，但是仔细看那个歌词真的有够哀伤的，但是好像慧萍也从这首歌里面哈，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听的时候就听出了一个可能性，就是诶，林慧萍唱这种带点勇敢的这种情绪的歌是不是好像也是可以啊？她搭配这样子的节奏也是很合的，所以好像某方面也为了她后来去了点将开始进行一些转型，唱一些比较啊阳光往前的歌，感觉有在铺，
可以勇敢，可以温柔嘛？
对，那个感觉好像有一种这个往这个转型的方向在铺路的感觉哈。这首歌也是一样哈，这个林慧萍的歌里面有很多就是不是这么 顶红的歌，但是真的就是那时候听了印象都会非常的深刻啊。这首歌就是其中一首，就是老编也很喜欢的哈，你若是真的爱过。 PK 完这个玉女之后哈，好，接下来我们 PK 这个主题，照道理来讲这个主题应该叫做金童啦哈，但是我们今天换一个方式来讲啊，我觉得我会叫它叫做昙花一现的偶像名曲。好，
是
讲昙花一现好像有点伤人，对不对？然后，但是真的，大家听完我们介绍这两个歌手之后，你真的会感觉有一点昙花一现的感觉啊。第一个，这个张宇队推出来的这个歌手，哎，你有印象他出过专辑吗，少爷？
有，高中同学他非常喜欢他，所以我对这首歌是很有印象的。
OK， 这是一个大帅哥了哈，林佑威，各位没有想到我们要介绍他的歌吧？林佑威演唱的《喜欢》。
我喜欢你眼里的自己，你像是手中握着充满玄机的笔，每一次心里出现软弱的空隙，就容易想起你是怎样看待幸福的意义。我喜欢你眼里的自己，有一种别人学也学不会的自信，知道生命里和你擦身的人，谁会来来去去，当决定互相依赖的时候，你全心全意。
这首歌我以前比较年轻的时候听，我就其实对这首歌我蛮有印象，因为这首歌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温馨的一首很偶像的情歌。然后再来，我觉得张宇他其实应该是有抓到林佑威他唱歌最让人家觉得听起来最舒服的音域，也让他唱的最舒服的音域，而且我觉得主歌的地方很深情，副歌非常温暖，我觉得是一首真的高分的一首偶像作品。
这首歌因为通常这个十一郎如果是写抱怨型的歌来，就是我讲的就是单刀直入嘛，直接插进来生气啊，要把这个气出在你身上。但这首歌就是我刚刚讲的，其实这个歌是比较温暖的感觉啊，讲的是有点甜甜的哈，有点像是这个从这个女性的角度在期待，希望自己的男朋友是什么样的感觉，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我，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我，这样子哈。我喜欢你眼里的自己啊，就是觉得说这个男孩子透过这个女生的感觉，他有了一种别人学也学不会的自信啊，决定互相依赖的时候就可以全心全意。这首歌非常非常的温暖啊，而且林佑威他这张专辑叫做那条街，他的主打歌其实是带了一点点嘻哈感觉的歌，这样。然后他的第二主打是喜欢，又是这种就是张宇搭配十一郎，就是典型要有商业卖相的抒情曲。照代来讲，而且那时候林佑威是在哪家唱片公司，大家知道吗？滚石。
滚石，
对。然后呢，照代来讲，林佑威又长那么帅，对不对？应该要大红吧，哈、可是我们在男性偶像那集也没有介绍到林佑威啊、我觉得是有点可惜，我觉得有点昙花一现啦，就是感觉大家都蛮认真在包装他，但是时机点不对，出这首歌的时候是2003年，大家应该还记得那个年代的唱片市场有多么的凄惨啊、那很可惜，林佑威后来就没有再更多这种歌唱作品出来了。不过啊，至少在那个时候他唱了张宇的作品啊，喜欢。
我在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林佑威唱歌让我想到一个女歌手，
女歌手谁谁谁？
小 S。
你这是在来？我问你，你这个是？你是在赞美还是在贬低？
我没有，我觉得很中性。我觉得林佑威他很用力跟很用心在唱，但是呈现出来的声音我觉得跟他的用力程度有一些打折，这是所以我把这两个人联想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个中性的一个说法。
小 S 也是非常用心在唱歌，但每次总是觉得说陈轩，哎，你讲的没有错，哎，你这样讲好像是有这个感觉、好像歌唱这件事情不能只是用心而已、有的时候也是看一些运气，就你跟这个歌的缘分有没有到，
对对对对对对，
才有办法这歌唱红。接下来小轩谭健常的这位歌手，他跟这首歌的缘分的确是到了啦、就是这首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红、高明俊跟女歌手陈爱梅合唱的《谁说我不在乎》。
为什么感情变得好脆弱，我不想感情介入第三者。
在无解中失落，让心中难圆的梦伴随你我。
大家还记得吗？这一首歌可是郭富城被泼水代表广告歌哎，而且
对
这两个人，为什么这首歌会这么红？除了这首广告歌之外，我再加上这首歌，他们两个人的声音的搭配，我觉得也是一绝。因为高明骏唱歌就是比较沙哑嘛，那陈安妮的声音是比较高亢，我觉得那个搭起来的那个反差的那和谐度也是蛮有的哦。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会红，我觉得也真的是红的理直气壮。
对。欸，这也是蛮特别的，因为高明骏跟陈艾梅那个时候都是新歌手，就是说真的在市场上的知名度不高哈。照道理来讲，两个新歌手的合唱通常市场反应要这么大，那一定要有些别的因素加进来，除了这首歌真的是一首非常好的很标准的男女对唱曲啊，经典代表的这个曲式之外，就是你刚刚讲的广告曲真的有帮忙加了很多分哈。高明骏大家如果没有印象的话，他是缅甸来的侨生哈，然后当初在这歌坛是以带一种摇滚气质的这个阳光男孩的形象啊闯荡这个乐坛。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有一点点文章接班人的感觉，当然他不会去唱文章那个国族情怀的歌啦，他唱的就是比较阳光、比较当代、比较现代一点的歌哈。不过就是高明骏，我们之前有曾经讨论过嘛，有点可惜，他好像所有比较红的歌都是男女对唱曲。
对，今生注定啊，还有这一首
谁说我不在乎。
对， 对
啊，又到了我们公司还有宣传的时段了哈。这个还在听的 podcast 啊，除了在这个 podcast 收听之外呢，我们现在也在 YouTube 上线咯哈。如果您是在 YouTube 看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哈，喜欢的话啊，不要忘了这个订阅分享按赞哈，让更多喜欢听那个年代歌的人呢都能够接触到我们还在听的节目。
Podcast 的听友不要忘记有空到 YouTube 上面也搜寻一下还在听，让你可以透过视觉来重温我们的集数哦。
接下来我们继续要这个 PK 张宇队跟谭健常队哈，夫妻档大 PK 的主题啊，实力女生非常会唱歌的女歌手，终于我们要介绍到世界名曲了哈，世纪名曲之一，张宇跟十一郎写给万芳的《猜心》。
想到了谁紧紧锁眉，我的喜悲随你而飞，擦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这样的夜热闹的街，问你想到了谁紧紧锁眉，我的喜悲随你而飞，擦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
这应该是万芳奠定歌坛地位的作品吧，在他第三张专辑《真情》里面，我们介绍过的是另外一首《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嘛。那我觉得，老实说，这首歌其实我自己个人后来重听会觉得有一点 surprise， 说这首歌怎么会当初这么红？其实这首歌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隽永的小品，然后呢，他的歌词其实是有点微散文的感觉，然后旋律非常的优雅，而且呢是因为万芳她带着一点很有气质的声音把这首歌的质感拉到蛮高的。
忘了我们有没有提过，我觉得万芳一直是个很有趣的歌手，她很多红的歌都是第二主打，就她的第二主打常常会红过她的第一主打，像真情这张其实最后最红的应该是猜心嘛，
对，
然后多事的秋那张专辑后来最红的是试着了解，
对，
然后断线那张专辑大家最红的是心不了情，我觉得很有趣了哈。不过这不是我们要讲的重点，我觉得你刚才讲的东西，我觉得猜心那首歌当初会这么红啊，会不会跟时代气氛有关？我觉得1992年很流行一个东西叫做茶艺馆，
这首歌跟茶艺馆有关，
你不觉得这首歌
打牌是吧？
我讲茶艺馆不是泡沫红茶店哦，是那种就是真的大家会很安静的坐在那边，然后泡一个茶、然后看着外面的风、然后下雨，然后有风铃的声音、在那边叮叮当当的声音哦。我不知道，我觉得这首歌一直让我觉得很有那个年代的文青的气息，就是大家可能会在茶艺馆哦看一个什么啊，村上春树吗、或者是那个张爱玲吗、就会那种感觉这样子，
或者是大家可能在玩牌吧，
也有可能啦。我是觉得就是因为这首歌其实不只是万芳，其实对于十一郎的词来讲也算是很早期被大家认知到说哎呦这个女生写的词 很特别、哦、你看这样的夜热闹的街、哦、问你想到了谁又紧紧锁眉，我的喜悲随你而飞，擦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我老实说我如果是他的对象我会压力很大，因为我可能真的就只是现在有点放空，刚刚那个考试没有考好，不知道今年会不会赔二一，所以有点不太想讲话。然后女生的情绪就开始翻腾了，就说啊，你一直想到前女友了，或者是学妹最近又对你什么递了纸条，所以我现在情绪很不好。
没，是在不爽什么？是想到什么这种感觉？
对，但是我一直就是觉得十一郎的这种感受，就是很多男生常常无法理解的东西。但是透过他的词，我觉得多了一个管道、啊、可以让一些对于这些很敏感的女性的心情不是这么了解的男性，有机会可以去理解女孩子在想些什么东西。猜心这首歌我觉得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歌、哦、我觉得也许他红的原因也就是因为有这一群这样的女生觉得太棒了，终于有人写了一首歌把我们的情绪可以给唱出来、哦、
对对对对对。
那小轩檀健常队推出来这个实力女生、哦、是他们的这个入门弟子里面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位，他们合作过很多的作品了哈。蔡幸娟演唱的《黑夜里的眼睛》，
最影响我是一个傻女孩，傻女孩，星星这黑夜里的眼睛，星星别只是眨个不停，请告诉他我想说又不敢说的话，星星带我去寻找他飘忽的心。
我记得老编跟我说过这个是老编非常喜欢的蔡幸娟的歌，然后呢他是收录在《青青你语》专辑里面嘛，因为《青青你语》这首歌就是一个比较偏古典风味的歌，然后呢到了第二首主打《黑夜里的眼睛》，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比较偏流行，来跟《青青你语》这首歌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对比。我觉得是一首真的蔡幸娟的声音在这首歌里面、啊、它真的就像是黑夜里发光的星星那种感觉，
没错没错，
它是很带着很聪明伶俐而且是非常温暖的声音、
哦、我要跟大家讲每一个歌手如果有要选一张，我觉得就是你一定要听好黄莺，我就会说赌徒，好，你一定要听好。然后这个碧丽姐我会说心肠，你一定要去听好。蔡幸娟我就会跟你讲说青青你语，一定要去听。
对，
那个是我真的觉得她最接近可以接班邓丽君的作品，那个质感，张专辑的质感做得真好。小家碧玉也有了，大家闺秀也好，都有，你知道。但是她后来当然就是又会往一个新的方向走，比较现代感的方向。但我真的好喜欢这张专辑，我觉得这张专辑就是古典现代可以把那个蔡幸娟的声音发挥的好舒服好舒服，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首歌。而且这个歌词里面他讲说，星星这黑夜里的眼睛，只有你看清楚我的情怀，笑我是一个傻女孩。诶，我刚刚是有讲过小轩老师很喜欢用日月星辰，
日月星辰
天地来这个对照、啊、或者是这个揣摩啊一个人的心情，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很代表的一首作品、啊、然后蔡幸娟跟这个小轩檀健常老师的作品还很多、啊、还有什么说出来谁会相信、啊、东方女孩、嗯、都是他们合作的作品、啊、其实小轩跟檀健常他们蛮习惯跟一个歌手有长时间的合作，文章也好啦，刘文正啊，费玉清，蔡幸娟也好，还有一位天后歌手也是一样、啊、跟他们有长期的合作、啊、就是我们接下来要 PK 的这个项目叫做滚石天后PK 的项目。那我们先介绍的是张宇队、啊、要推出来的滚石天后齐豫演唱的《让爱回来》。
用心
首歌我真的好久好久没有听到了，我觉得在听重听这首歌，就是觉得真的齐豫真的是当年的大爱级的天后、哦、然后呢，这又是一首公益活动的广告歌，你还记不记得这是为了什么公益活动？就是什么预防街头油桶，你又来了，你看九零年到底生活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一大堆什么小孩子不念书或小孩子在街上乱走的。我觉得这首歌很像是齐豫 也有另外一首歌，就是走这种很温暖的小品，叫做窗外有蓝天，我觉得跟这首歌也有点像是一个对比或者是一个并肩型的作品，就是听起来非常温暖，你可以感觉就是齐豫用那种非常有大爱包容的声音就是把你包围起来的一首歌曲。
对，因为齐豫的声音特质里就有一个圣母玛利亚的光环，就是会让你听了之后觉得说，
对对对、
啊、被大爱给包围了、啊、这首歌的歌词我觉得当然是为了这个公益活动量身定做的、啊、你就可以看到十一郎除了写控诉的好女性敏感的心情之外，他也能够写这种温暖的哈，就是让人觉得很舒服的。而且这个歌词里面你依然可以感受到这个张宇的曲里面的那种全速前进的感觉，依然有一个冲撞感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在这首歌曲里面听到哈。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小轩弹剑长的这个天后高徒啊是谁嘞啊，就是这一位哈，后来加盟滚石的陈淑桦。陈淑桦在加盟滚石之前跟小轩弹剑长有非常多非常多经典的作品啊。今天我们来介绍的是海洋之歌。
海洋之歌对我来说，这是一首陈淑桦在八零年代非常重要的作品。为什么我说它重要？我是觉得这是一首非常洋化的歌，我非常喜欢这首歌的编曲、嗯、然后不管是吉他或者是声音，它的鼓我觉得非常非常赞，然后再加上淑桦的声音我觉得很有弹性，你听这首歌真的会有那一种海浪奔放阔气一波一波的海浪向你袭来的感觉。我相信本身淑桦对于这首歌应该是非常满意。
对，陈淑桦有说过他非常喜欢《海洋之歌》这首歌，这首歌那种迷幻摇滚的感觉在当年就很特别。我刚刚说了这个弹剑长老师很擅长这种西洋旋律嘛，加上这个小轩老师就这首歌又来了，又是用海洋、哦、用这种大山大海在讲一个女孩子那种失恋的情绪，然后在抱怨、哦、他在这里开始抱怨了，对着海洋在抱怨什么？抱怨就是说就是情感被辜负了，情侣们遗忘的誓言、嗯、陈淑桦后来很少几乎没有听到他这样子气派的演唱的方式，因为后来进了滚石了嘛，
对对对对，
他唱的东西就是现代女子的，然后这个旋律的起伏跌宕没有这么大，也因此他在那段时间跟小轩弹剑长合作的歌对老编来讲那个是很特别，老编很爱的那一段时间的陈淑桦，不只是海洋之歌、哦、浪迹天涯这种中东的带点舞曲感觉的，或者是黑发变白发这种很古典抒情的歌，都是小轩弹剑长跟陈淑桦合作的作品啊，真的就是在滚石时期完全听不到的东西，但我好喜欢。
对，我觉得小轩弹剑长他们的组合真的就是古今皆宜，不管是新潮或是古典的东西他们都能够掌握得宜。
没有错没有错，这个今天我们介绍这两组这个夫妻创作人啊，也就是呼应我们之前介绍的林秋离老师跟熊美玲老师啊。当然，这个小轩弹剑长的这种古典与西洋流行的结合，或者是张宇跟十一郎在这个九零年代的这个 K 歌的文化里面啊，创作出了一种啊很特别的冲撞的曲，配上非常敏感女性心情的词啊。我觉得都成为了这个八零年代跟九零年代华语流行音乐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啊！你一听他们的歌，你把张宇跟十一郎的歌一路听下来，那个整个九零年代就回来了。 你把小轩跟谭健常的歌一路听下来，嗯，即使你没有经过80年代，你都可以理解那个时候的时代气氛跟90年代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今天呢，谢谢大家哈，听完了这一集哈，我们再一次哈进行的这个创作人的这个 PK 啊，接下来我们还会不会做类似的 PK 专题呢？
一定会的啦，我觉得大家应该也是蛮喜欢我们故意要把两个人放在一起做比较
就是没事要惹事的一个没事要惹事的节目，没有啦，没有要惹事啦，透过一些不一样的企划让大家听到这些哈不同时期的创作哈。如果大家哈对于张玉宇对于谭健常老师的作品你们还有些你们自己哈个人很爱的推荐啊，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我觉得我们的创作人特辑就是真的可以引出非常多的听友们的一个反馈，因为他们就说，哦，我们真的好喜欢哪个人哪个创作歌手或者是哪个创作人他们写的什么什么歌，其实都给我们非常多的灵感，或者是让我们知道说哇原来他们还有这么多的歌曲受到大家的喜爱，
多多来补充哈，让我们知道你们喜欢的歌哈。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拜拜。
感谢收听还在听 Podcast， 对节目有任何意见或是有想听的主题都欢迎来还在听脸书专页或是 First Story 的留言区留言分享给我们。这一集介绍到的歌曲都会制作成 YouTube 歌单放在我们的资讯卡里面，当然我们更推荐去各大串流平台付费收听，享有更好的聆听品质哦。